我们这些日子都在讲神做事的法则，已经讲了两篇了，大家记不记得前两篇是讲什么？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神常常什么时候才做工？山穷水尽的时候神才做工，常常是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做工。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一位神，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做工，他是喜欢这样做工的一位神。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在以赛亚书55章，我们最近礼拜四在讲谦卑，一连串讲谦卑已经讲到第13卷，那我们礼拜天在讲神做事的法则，今天是第3篇。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第9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谢谢。神告诉我们说，他的意念他的道路跟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神的意念跟我们世人的意念，我们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是像天跟地这么大的差别，他的道路跟我们道路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看法跟神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1节第2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谢谢。保罗呢，当他讲到11章最后面，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的判断跟我们的判断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他的判断，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他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然后接着呢，他就讲到，他接着他就说所以他讲到神，他整个的对于救恩他有他全备的计划，他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他最后接着他就讲到说，所以我的弟兄们，我劝你们，而且是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唯有我们献上当作活祭呢，我们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需要先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活祭什么意思？就是他是个祭物，他死了，他没有他的看法了，他没有他的选择了。好，这样子的时候，你不再有你的意见你的看法，你就是一个祭物献给他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原来神的旨意实在是善良的，是纯全，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很需要来看见神的看法是怎么看，神看法他跟我们那么不一样，到底他的看法是怎么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3篇第7节，诗篇103篇第7节，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谢谢。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这个法则英文是 ways， WAYS，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那个作为是 acts， ACTS， 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只晓得神哦把红海分开了，他们为着红海分开就欢喜快乐，哦我们的神好伟大好伟大， 他凡事都能。你看他可以把红海分开，他可以使敌军就这样被洪水淹没，红海淹没。可是呢，当他们走了几天路，哎，发现没有水的时候，一天没水，两天没水，三天没水，他的神就不再是伟大的神了，他就开始在那埋怨神了，他就不再把神当神来看待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只晓得神的作为，就是有做这件事，他们就因这件事觉得哇，神好伟大，好兴奋。可是神没做这件事，没有照着他们所期待的，他们觉得神现在应该要这样做，可是神却没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他怎么这样，他如果是爱，他怎么会是这样，他就开始变成比神更伟大了，因为他觉得神没有照着他的意念，他的想法来做。可是摩西不是，摩西知道神的法则，所以一路上摩西没有发怨言。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就是他知道神现在不赐下水来都有神的美意，神现在让路那么难走也都有他的美意，他就是真实的尊他为神。他知道在他的旨意实在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如何的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神让我们什么样遭遇都有他的美意。所以这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知道他的法则。我觉得为什么我有负担要在主日我们要来讲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好让人的百姓不会对神的认识是起起伏伏的，他的心情他的情绪常常是起起伏伏的，一会儿爱主一百度，哦，神好伟大，因为神去敬畏我，神行了奇妙的大事，可一会儿就觉得好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一样，好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所做的所说的所说的话好像神已经死了，神没办法。这就是太多神的百姓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只晓得神的作为，永远没有真认识他，真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至于对他有说不出的爱的信任。那这里讲到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我们来看一下摩西是怎么样，神怎么样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到36节，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到36节。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呼逼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弟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见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
谢谢。 这里讲到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就是摩西的天然人，他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而且呢，说话跟行事都有才能。当他这样子的时候呢，神不用他。摩西呢，他以为，这里讲到说，摩西他以为他的弟兄必明白，25节，他以为，可是发现神不是这样做，神做事的法则不是这样。摩西呢，他实在爱他的民族，他以为呢，他以他埃及王子的身份可以拯救他的百姓，是神把我摆在埃及的王宫，所以神一定是要我借着这个王的身份，这种地位来拯救我的百姓。所以呢，当他看到他的弟兄受埃及人欺压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打死了，把埃及人打死。我们想摩西呢，他在这个埃及王宫，他一定受了体能方面最好的训练，所以他的手臂非常的强有力，他可以很快的把埃及人打死。但是呢，神让他发现他连两个人他都管不了，因为他后来看见两个弟兄在那里彼此欺负，所以呢，他就过去，他们两个弟兄在那里在争斗，他就劝他们，结果呢，他发现那两个人不服他，他受了一切的装备，可是呢，他连两个人他都管不了，可是呢，神却说什么？他说这个摩西就是百姓弃绝的，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他是被百姓弃绝的，当他被弃绝了以后，神才用他。这跟人的想法多么不一样。我们觉得神把摩西摆在王宫正是好机会，借着他来救以色列百姓，然后借着他那么好的刀术，那么好的强有力的膀臂，借着他的这个地位权势可以来拯救。可是神不要，神把他带离开以后，在旷野做什么？旷野牧羊40年，牧羊。你想哈，一个有学问的人最受不了做的就是那种枯燥，很没有什么挑战性，很平淡的一种生活，最受不了。你把一些很难的事要他来解决，那他很高兴。可是神不是，神做事的法则什么？先把一个人带到一个地步，他的雄心壮志全没了，他的理想抱负全没了，然后他觉得他变成他什么都不行了。神要差他去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不行，我不行。可是以前呢，40年前，他主如果要差他去拯救以色列百姓，他说我行，我行。可是那时候主不用，等到他说不行了，主才用。然后呢，他那时候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是那时候神不用，神等到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神才用他。是不是神喜欢用拙口笨舌的？不是的，神是要让你觉得体会到认定自己是拙口笨舌，神才用，而不是说哦，比较有口才，主都不用，主都用主口笨舌，博士主都不用哈，主都用小学毕业的，不是的，不是那个外面来看，神是要让你的理念已经没有感觉我是博士了，也没有感觉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感觉我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也没有感觉这件事对我不难，神让你感觉到我什么都不行了，神才用。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那你看看，这跟我们现在一般的教会很不一样，对不对？现在一般的教会都是一来了，哇，我过去的教会是带敬拜，好，现在赶快请你带敬拜，当 worship team 的 leader。 啊，我过去在教会是带小组查经的，马上请他当小组查经的带领人。对，一般都是这样，好不容易总算来了一个很有才干的，赶快用。可是神做事法则不是这样。我们也有在他的教会，他说他是一直都是带 worship team 的，而且呢，神给他这方面的恩赐，而且神借着先知为他按手祷告，说 我就是要用你做一个 worship team 的 leader。 那他来到我们教会这样跟我讲，我不会说哇好高兴，其实我多么高兴有一个弟兄是一个很会带敬拜的，本来在这方面就已经很有操练的，多么宝贵是一个弟兄。就像今天圣灵做得这么美，哇三个带敬拜的都是弟兄，所有起来赞美敬拜祷告的全是弟兄，我的心觉得那么的那么的快乐，圣灵做的。我就发现说，如果每个弟兄都是这样子的呼求神敬拜神，这样做头教会已经开始复兴了，真的，只是不要只有一次。弟兄要让那个火继续燃烧，实在需要继续的呼求神，这也是我每一次的祷告会一直在为弟兄们祷告。一个弟兄他这样说，他先知高为他发预言说，他就是神给他恩赐就是要带敬拜，而且一直告诉他就是要在敬拜服侍的，可是我就一直不敢用他，一直不敢用他，我多么盼望能够用他。那我告诉他说，你要至少先半年参加 worship team， 参加祷告会，而且你要在聚会里面实在显明出你是个敬拜的人，否则我不会让你带敬拜的，对不对？我不可能说平常我都很少献祭，然后只有被你排在台上的时候哇就献祭好多次，那给人感觉好像作秀嘛。他不是一个真实在敬拜，他是排了要我做什么工作的时候然后我才做那个服事，他不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知道这个这样的一个弟兄去到每个教会人家都会宝贝的不得了赶快用他，可是我实在不敢。很多教会就是在这些事情上出了问题。有一个牧师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教会那时候就是有一位姊妹来，那这位姊妹呢很热心说啊，我来煮饭给全教会吃，所以他常常在饭食上就煮给大家吃，牧师当然很高兴啊，就赶快哇就用他哈，这样就煮了几个月以后，他就开始就是建议牧师该请这个讲员该请那个讲员。很多教会为什么会越来越变成人的教会而不是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可是变成是人在掌权，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使用天然有才华有恩赐的人，而不是照着神做事的法则在跟随神来让神来拣选人。后来那位姊妹也离开那个教会，可是我们会很急于好难得有一个有恩赐的赶快用赶快用。但是我服侍主我越来越发现，所有神的事工你宁缺毋滥，就是不要急于需要有人以至于什么人都好。我听说有人他们在带小组，因为小组呢小组教会的目标就是以人数的扩张为目标，然后以小组越多组就表示一直在扩张成长，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人整个目标就是我多带人多带人，那人多了又在分组，人多了又在就在分成两组，可是呢你又在分成两组你又要多找一个组长来了，这边也又分两组又要多产生一个组长，可是生命的产生没那么快的，你人可以增加的比较快，但是生命的制作不是那么快，所以只好呢赶快随便啦，你愿意当就好啦，只要有人愿意当就好。那后来呢后来就很多问题，后来就是每一个组长做到已经疲累到不得了，他们组随便有谁愿意说愿意来服侍赶快请你当组长，然后我就赶快逃开了，然后我从此再也不服侍。所以人在那里用力用人的方法常常一直在破坏神的事工，神做事不是这样做的。有一位姊妹在教 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有很多很多年的经验。那这位姊妹呢，她就说她过去几个教会与她同工的人呢，同工在教主日学的人都是很有恩赐的人，可是他来到我们教会呢，他发现我们教会教主日学的老师呢，大多数都没经验，可是呢，却有从神来的那个爱，爱孩子的负担，那个从上头来的爱，爱这些孩子，而且很认真地在学怎么样能够把孩子带得更好，而且很认真地在为孩子们祷告。那他说过去他因为都跟很有经验的一些老师同工呢，那些老师因为很有经验，很有教孩子的经验，可是呢却没有很小心的在跟随神倚靠神，没有很虚心的在跟随神倚靠神，以至于呢有时反而带给孩子很多的伤害。那这个老师呢就一直得去补弥补这个伤害。为什么？因为常常一个天然很有才华的人是很容易不耐烦的，天然很有才华的人常常脾气也都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有才华可以教孩子，有方法可以教孩子，可是呢有没有那个耐心忍耐的爱去教孩子？如果没有，常常就是带给孩子伤害。那这位老师呢，他说他来到我们教会，发现我们教会的教主日学的老师大多数没有经验，可是很虚心的在倚靠神，在祷告，而且真实的在爱这些孩子，上头来的爱在爱这些孩子。所以他说他很放心把孩子交给这些老师们。我听这位妈妈这样讲啊，我就想到我也有跟差不多半年多前，我也跟我们的一个姊妹交通哈，因为我从外地带特会回来，我就跟我们的姊妹交通，我说我去外地哈带特会，我发现人家教会做差不多信三年五年就已经很能够独挑大梁了，很能干，整个就可以独挑大梁，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呢就好像都已经信主这么多年还不能够很独挑大梁？我多么盼望我们教会有更多更有恩赐的人。结果这位姊妹跟我讲，她就说张姐啊，她说其实我们教会不是没有恩赐，是因为我们开始过内在生活就使不上力了，不敢再用我过去天然的力在服侍了，因为过去可以很知道方法怎么带敬拜，要唱什么诗歌接着唱什么诗歌，这样就可以把人带进，现在不是，凡事要仰望主，主你要唱什么诗歌做什么，凡事要仰望主依靠主，不像是我以前我以前很知道这个东西该这样，那件事该那样办，现在不敢了，不敢再用过去的天然的力量了，过去天然的聪明了。那我就觉得说感谢主，确实这个姊妹讲的话让我更明白了，因此也更宝贵我们的弟兄姊妹。确实一个人进入一个内在生活的道路，他不敢再用他过去人的力大马的腿快那种力量，他需要虚心的依靠神。所以刚开始呢会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笨拙，有点笨拙，我们多么喜欢那个人的力大马的腿快啊，雄赳赳气昂昂的，凡事做得这么好，可现在好像有一些笨拙。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先忏悔，他就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我们看神做工在摩西身上，是神把摩西摆在埃及的耶，那神为什么不用他埃及所给他的一切的装备啊？神不是不用，天然的神要先把他带到他不敢再用天然，然后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那样的虚心，然后神在他的里面来使用过去给他的装备。 所以那个装备不是不好，但是天然的那个装备常常使我们倚靠那些而不是倚靠神，而天然的那些聪明才干才华没有在神的做掉以后，神制作他的器皿常常先拆毁，然后才能建造，建造他属天的，建造他属天的以后，然后神才能使用。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喜欢一开始就用天然的来服侍属天的神，我们常常喜欢掺杂，可是神不要。所以神先要把他带离开埃及的王宫，带离开埃及王宫40年，好让他把过去的那些都做掉。我再也没有什么，我以为摩西他以为，可是神不以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然后等到他不再以为了，他觉得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也没有抱负，哦，我要做民族的救星。我们以前在新竹哈，那个新生哈，我们都欢迎新生哈。然后新生一个个自我介绍，啊，他们自我介绍哈，讲到他们的理想抱负，哇，一个说他要做，他希望要做总统哈，一个说他要做科学家，一个说他要得诺贝尔奖。哦，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抱负都好大，理想抱负很大。我不是说不要有抱负。但是我们今天神国的百姓，应该你最大的抱负就是要得着基督，不是得着诺贝尔奖。得诺贝尔奖又怎么样呢？但是你需要得着基督，一个神国的百姓嘛，我要得着神嘛，这才是最对的抱负啊。所以神需要把摩西带离开磨得完全胸无大志，然后忽然间告诉他说要去带几百万的人离开埃及。那时候摩西就吓到了，说我不行，我连两个人我都管不了，我怎么有办法管一百万个人呢？管几百万的人我怎么有办法？他不行的时候，主说我行。那神就是这样来用他。而且你看看神用什么来行神迹？用那一根木杖，牧羊人的杖。神不是用他那个埃及的那个宝剑，闪亮亮的宝剑来行使神的大能，神用那个牧羊人的杖，使不上力的，也不能，就是一个很平凡的牧羊人的杖，神借着这个牧羊的杖成为神能力，神行使能力的标记。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要用什么样的人，看为平凡的，可是那却是摩西生命中的历练。他真的每天牧羊，你想牧羊可以什么装备呢？装备他忍耐的性格，因为刮风下雨你都要牧羊，装备他不怕孤单的性格，可以单独的与神同在的性格，装备他怜悯那个愚昧的小羊，常常走错路的小羊，很笨的羊。神来训练摩西，用这种环境来训练他，这种装备。我们天然人的觉得说要拯救民族，当然应该是埃及王宫里的装备，对不对？法律，这个体能、剑术，然后这个辩才、说话、辩论、辩才，对不对？应该这种装备才能够拯救民族的。可是不是，神训练人是用牧羊来训练。我看今天如果我们生活社有人要全时间服侍主，叫去牧羊，他说我不要，这是用牧羊来训练他。牧羊能给我什么装备呢？我要装备，我要去学最高的什么，最好的什么，对不对？是不是？那牧羊，你要做牧人，你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最重要就是你能够把羊去牧好，你不会把那个杖丢掉了，我再也不牧了，这些笨羊，你继续在那牧，继续在那牧，神就做成他的器皿。是一种里面的装备，对不对？ 怜悯人的，耐心的，有恩慈的，有信心的，很久忍耐的，这种装备是最重要的装备。那神才能够用它。所以神用这个牧羊的杖，因为这个杖是摩西每一天的生活的历练，他每天就是用这个杖在带这些羊，这个杖成为神行能力的标记，成为神行能力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神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装备你，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讲不通的太太，对不对？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唠叨的太太，或者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专制的丈夫，这个怎么样讲不听都不肯听劝的丈夫，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霸道的老板，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很难相处的同工。神就借这些在装备你，神就借这些装备你。你不是要服侍主吗？你要成为神国有用的人，神就用这些装备你。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一般所以为的装备都是我喜欢这里头脑越装越多，越装越多，我们喜欢这样装备。但是神正在装备你的性格啊。今天很多牧会的是神学的硕士毕业或博士毕业，但是他不见得牧得起来。为什么？是性格的问题，是对人性的了解的问题，不是他学问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为什么让你好像一直在遭受挫折，找工作遭受挫折，真的上班了又继续遭受挫折？神为什么一直让你遭受挫折？神让你为什么让你胸怀大志却遇人不淑？神为什么让你胸怀大志却总是没有遇到会赏识你的人来用你？神就是装备你，你在这样子是不是还欢喜快乐？你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不能够欢喜快乐，那你怎么有当办法牧会？你以为牧会大家都非常的欣赏你啊，称赞你吗？下面的人问题一大堆的，对你很多意见的，对教会很多意见的。你如果做一个家的家长，你一家五口，你都觉得你要建议全家要去哪里玩，或者全家不去哪里玩，哇，每个孩子都有意见，太太有意见，那你就知道你要牧养一个教会多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神现在兴起这些环境，这些人，你的环境都是神在装备你的，你要欢喜快乐去接受，不要每次一直要逃离开环境。你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不要等到人家称赞你，哇，就觉得好高兴了，最近很蒙祝福，哇，人家都称赞我做得很好，最近人家都指责你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哦，就很沮丧，我不想做了，算了，他们都不懂得欣赏我，那你就没办法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到31节，27到31节，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等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谢谢。这里讲到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那你说那怎么办？我本来就很强壮啊，这样我就不被选上吗？不是，你不要自以为强壮就好，好让你能够虚心的依靠他。我很强壮，我就不需要依靠神。你就像摩西，其实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的那些装备都还在他身上，但是他已经觉得自己好像都没了。神就这时候才要用，神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也要废掉那有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你不要常常羡慕人家的强壮，羡慕人家的尊贵。你说：“哎呦，我很卑贱，神更喜欢用；我无有，神更喜欢用。”有些人他能言善道，本来一个人能言善道，哎，在教会里应该是很能被神使用，因为他可以表达，表达力表达得很好，表达得很清楚，很正确。可是我服侍主的这些年来，我发现这样的人，如果他没有小心的、虚心的倚靠神，有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说话的技巧，因为他能言善道，可是他没有小心的在主里面，反而人家会害怕他讲话的技巧，知道吗？所以他反而不太能够服侍人。就那些愚拙的说话好像很没什么技巧啊，哎，反而人家对他很信任，很能听进他所说的话。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我从小我父母就把我送去这个参加辩论比赛啊，或等等的演讲啊，那所以我就是能言善道。对，你人言善道，但是你应该很小心虚心的倚靠神，不要用我能言善道的那些技巧来跟人相处，而要更小心的倚靠神，在神的真实，在神的爱谦卑里面去跟人相处，否则会有好多的管教领导，你就发现你服侍的道路一直受挫折，很多人会受到伤害。那神他就是这样做，他一直要把我们的天然肉弄掉。像彼得，彼得是一个天然人很刚强的人，他真的很刚强。你看，看见人家要来抓耶稣，马上拔起刀来，一刀就削掉耳朵，一个耳朵，技术多好，对，刀法好准，好，而且有这个勇气，对不对？保护耶稣，好。但是主耶稣需要等到他否认主，三次否认主，彻彻底底的失败以后，主才能够用他，主才能够用他。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当神在那使我们降卑，使我们遭到挫折失败还有羞辱的时候，你不要就倒在地上不起来，你要感谢主，谢谢你让我认识我的无有，谢谢你让我认识我的软弱。所以你看保罗这么刚强的一个人，保罗说：“因此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看保罗，他所有的装备是最好的装备，加马列门下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对不对？他的道德律这么高，他的知识口才全备，可是呢，而且他在大马色路上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哇，他可以大大被神用了。今天如果一个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定赶快每次讲台都请你讲，对不对？因为他一讲一定很多，我们布道会一定请他，因为他这样子的主向他显现，而且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现在正好做见证，这布道会最好的讲员。可是呢，神有没有赶快大大使用他？没有。他是刚开始要用一下这个，他这么好的条件，可是一用就遭挫折，一用就遭失败。神把他带到亚拉伯旷野去单独跟神在一起， 你看神做事的法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应该快一点，这时候趁着这时候大大被神用。我那时候读到那的时候都觉得对啊，那个保罗这时候应该赶快做见证，对不对？因为我以前逼迫嘛，现在反而是来传扬嘛。不是，神不用，神要先让他去亚拉伯旷野3年，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天然的热心得以发挥，天然的热心什么都被约束起来，都放下了，然后神来把自己，神乐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的里面，让保罗在里面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不是以前加玛列所教导的那么多的认识他，而是他在他的里面真认识这位基督。所以他对于救恩，救恩的完全全备，救恩的自由，他看得那么清楚，他敢当面抵挡彼得、巴拿巴，他觉得巴拿巴作假，他都看得那么清楚。他对于福音所带给人的自由，他体会得那么深切，不再是行割礼，割礼是里面的，他看得那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你先跟他关锁，神要你先那样被他埋没，你不要觉得神怎么都这样子苦待我，这正是神要用你的一个前兆。神如果为什么总是兴起环境让你处处遭挫折，那正是神要用你的一个前兆。神要让你天然的力量全都使不上力，发现我天然没有什么可夸了，可是这些你不要被这些打倒下去，你要在这个熬炼的火炉里面炼出那个纯净的比金子银子更宝贵的信心，对神的信任，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这样的里面没有一点怀疑，没有一点埋怨叹息，乃是歌颂赞美，歌颂赞美主就做成了他的功了。我的信心坐在这个人身上，那是可以尊荣神的，神就可以借着这样的人开始来做他的功。所以这是神做功的法则。神常常要做掉我们的天然。马蒂娜她跟我说，她说那个敏文哦，敏文她就是最怕忙的一个人。敏文一去上班呢，她的工作也忙得不得了，从早一直忙到晚。马蒂娜呢是很喜欢忙的一个人，她最怕闲了，所以她上班是闲得不得了，没事做，每次工作一来她做个几下就把做完了，就都一直没事做。你知道神就这样在做他的器皿，让你在忙的里面，你很怕忙，神就让你忙，然后让你在忙的里面要这样去操练与神同在。你很怕闲，神就要在你闲的里面去不烦躁，在闲的里面去安静单独与神相交，去学习独处。神是这样子制作我们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很不爱动，你本来就是很内向很不爱动，你不要借口每次教会有活动啦，或者要你去做什么服事啦，人就说哦不行我需要安静，其实是因为我本来就很不爱动，什么都很不想参加，那你就借口哦我很需要安静。你不要这样借口，你要知道这是神要做掉你的天然。如果你很爱动，你不喜欢安静，那你不要就借口说哦因为都没人做啊，所以我就是得这么忙啊，因为没人做。其实你本来就很爱动，你闲不下来，你说哦没有人做啊，所以我都需要去做啊，每次聚会前就这样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没有你就教会不行啦、啊。当然有些人他有些服事是需要他去做，但是我们还需要很诚实去面对我的个性，我的天然是不是我天然我就很爱动，我很爱忙，或者我很需要被人需要，那还是我天然人就是很不想跟人接触，很喜欢安静，以至于我每次借口都说哦我很需要安静。先不要让我服侍，我每次都是很需要安静， 我们需要很诚实面对自己。所以我说，在神国里面呢，在这样一个圣灵运作的教会里面，神一定会把我们天然的一直做掉。那个天然很内向的，圣灵就常常感动他聚会起来，大声的赞美，大声的祷告。那个天然比较很爱动、很爱活泼的，神常常叫他先安静，安静下来，不要动。神就是这样做，需要你肯被做。有一位传道人哈，他就说，有一次呢，他讲道，那他那一篇信息是神给他的信息，所以讲道讲得非常好，很多人的帮助。那后来呢，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又要讲同样的一篇信息，所以他就觉得这篇信息我已经讲过了，所以他都不需要预备，讲过了，所以就都不需要预备，就去就讲，讲同样一篇信息。可是他说啊，他讲整篇信息哦，他就感觉好像那个死苍蝇粘在他的嘴巴里，一点恩膏都没有，充满了死的味道。就是神，他不要我们依靠我所有，我拥有这一篇讲章，而且这篇讲章是从神来的。神每时刻要我们虚心的依靠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要我们这样依靠他。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他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在林前三章十八节他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那你不用自己骗自己啦。神就是告诉我们，你不用自欺啊，不用自己骗自己，人是没有智慧的。你若有人自以为有智慧啊，你倒不如变作愚拙，你变作愚拙，你好成为有智慧。神就是让我们要放掉我们的天然，常常往反方向去，知道我的天然没什么可夸的，也没不再敢依靠我的天然。神就是要这样做工。罗品生师母呢，她当她在追求圣灵的浸、圣灵充满的时候，她说她非常的紧张，没有耐心，常常烦躁不安。为什么？因为她觉得以她这么认真的读经、祷告、爱主、服侍主，她应该很快就可以得到圣灵的浸，而且她一点不疑惑，她充满了信心。不但她觉得那个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应该很快的就会大获全胜，可是呢，周遭一个一个都被圣灵充满，一个一个都得到圣灵的浸的时候，哦，他就更积极的祷告追求，可是呢，他因此也更痛苦、更迷惑，因为他就开始焦急、烦躁。为什么这个得着，那个得着，那个都比我不属灵的，那个都比我软弱的，他也得着，所以他开始急了，开始急了。好，那然后他就一直参加聚会，聚会一个一个参加。那当聚会呢有一些不对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他的灵呢就被激怒而反抗，感觉他这一堂聚会在浪费时间。因为有一天呢，就有一位矮小的一个德国的姊妹呢，就很恬静的一位姊妹就来告诉他说，姊妹啊，你的天性太急躁了，你需要安静下来，因为你不但没有安静在神面前，你反而让那个外面的情况在左右你里面的态度。你来参加聚会，如果讲员讲的不合你意呢，你就开溜。当你想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人这时候起来讲话或者做见证，那你的灵就烦躁不安。他说你需要更多把自己交给神，你来聚会要寻求祝福哦，要照着神的方法，不是照着你所以为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北美很多华人也是这样，当讲员讲的不合他意啊，讲几句话哦，他就开溜了，他就觉得这样我花时间在这浪费时间。他不知道神可以借着各种人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姊妹呢告诉罗炳生师母，就给罗炳生师母一个开启，他就开始发现他自己确实是这样。从一开始那个罗炳生师母呢，他说他对于聚会里面一些情绪化的表现十分的反感，他就是 不能不想到，也不能不看到周围的一切他没有办法赞同的一些表现。他对别人呢有一些举止比较古怪一点呢，他就十分敏感。那他说撒旦呢也尽力的使他留在这种光景里面，就是对别人的一些不对的举动啊，很不合宜的见证啊，或者表达的不好啊，或不知道他到底要见证些什么啊，或者祷告祷告的这么长啊，或者哭啊大哭啊，这种他就是对这种都很反感很反感。后来他经过这个姊妹这样跟他讲了以后，说你来聚会要求神的祝福，你要照着神的方法，你不要这么多的你的看法，你的不习惯，你的反感，这会拦阻你得到圣灵的进。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了，学习在聚会里面把自己弃绝给神，他就弃绝自己，使自己的肉体降服下来。他说除非我们降服下来，否则在聚会里面有许多事情是我们的肉体所不喜欢的。那你们发现在我们当中也是这样，有很多人在这个聚会里面他们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大那么强，可是也有人来了看到这里哭他就张开眼睛看哭，看那个起来祷告哦那么大声他就张开眼睛看那个大声，所以神的同在那么强与他的无异啊，他所感觉的只是不习惯。魔鬼就会一直的使你留在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为什么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在聚会里面从你一来你就请全心的闭起眼睛竭力在追求神自己，要主自己，不要管别人，即使他哭啊，他祷告大声啊，他有什么古怪的举动，我不看，我就是要你自己。因为这里有一个最宝贵的在这里，就是神的同在。你觉得你不习惯吗？哦，这么大声哦，或者这样哭你就不习惯。很多其实我们以前都是这样，我们以前都是从福音派的开始要进入圣灵充满神的同在里面，对于这种在圣灵里的敬拜我们都不习惯，我也很不习惯，无论赞美我也不习惯，安静我也不习惯。为什么？因为我的肉体，我的宗教背景嘛，使我不习惯。但是我发现这些人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么好，这就是我要的，所以我就一直突破我的不习惯，我竭力要进入，后来我就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聚会，如果你要得祝福，你需要一直放下我天然的想法，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神的做法高过我的做法，他非同我的做法，所以我要顺服聚会的灵。你看在我们当中有人他来一次聚会而已，他从另外一个国家来到这个地方，他本来要跟人家打官司的，本来已经请了律师最好的律师了，准备礼拜一要打上法庭打官司的，而且那个里面是很愤恨，觉得非把对方置于死地不可，请最贵的律师。但是人家介绍他来参加这个聚会，他只来一次聚会，他说聚完会他实在不太想来前面跪，可是呼召说你们愿意来前面的来，他就来了前面。他说他一跪下去就站不起来了，他说神的同在在这里强到使他站不起来，所以一直到聚会都快人都快散光了，当他站起来以后他离开，他走出去，那时候我们还在 Sheraton Hotel， 而他走出去他整个下午就一直在车子里面敬拜神，因为神的同在这么大一直在他身上，他就一直在敬拜神。等他从车子里出来，傍晚出来的时候，他整个观念都改变了，里面本来要打倒对方的那个观念全没了，他就去跟对方和睦，跟对方和解。一个聚会神可以做那么奇妙的工作，他只是第一次来，如果他来了他有他的看法啊，我不习惯这个我不习惯那个，因为我们人都有人的习惯，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家，我们每一个家你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家吃饭，另外一个家睡觉，你都会有不习惯，因为不可能人家的家跟你家的吃饭的习惯用餐的方法跟你家都完全一样，对不对？吃饭的口味也都不一样，你都要去习惯。
你才能够享受。而这个弟兄如果他来，他如果是抱着那种心态，他不会这样得祝福。所以他好受感动，一堂聚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当中何等伟大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一直都没有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投入敬拜的行列，常常就是停留在他们做他的，我做我的，他们在那赞美，我就是闭着我的尊口，不肯开我的尊口，我就是在那东张西望评估别人，那你真的一直在错过极大的祝福。因为每一次的聚会是与这位王相会，他要祝福我们。那我们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就是他临到我们的道路，他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方法非同我们所以为的，我们需要降服于他。这是我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我才明白太多都跟我天然的想法不一样的。神有神的做法，那我们需要来顺服他，我们才会得着他的祝福。罗秉真师母他自己承认说，原来他一直在追求圣灵充满，他那么认真那么竭力，每堂聚会都参加，就后来才发现，借着那一位矮矮矮小小的一位姊妹告诉他，还好他听进去，他发现原来拦阻他得着圣灵的进，就是他的那个老自己，他的那个过去的背景所产生的骄傲来拦阻他得着圣灵的进。所以为什么神说，若人自以为有智慧，你道路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那么长日子的宗教背景使他对于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看法，有他的意见，所以觉得别人做这样子不对，这个人见证怎么讲的，简直不知道讲什么，里面烦躁。我们都要去留意，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要除掉我们的天然，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需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我们献上当做活祭，就是主把我摆在什么的地方，我就一直顺服那个环境，我没有自己的看法选择，环境有什么让我觉得不舒服什么样，我都接受下来。因为活祭嘛，一个祭物不会再叫和跳了，也不会反抗了，也不会烦躁不安，它就是一个活的祭物。一个祭物是死了的，没感觉，他这样子接受神所量的一切，发现他就会明白，哦，神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当我们没智慧了，我们就会明白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的负担，我们在讲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他不用我们的天然。所以你天然的想法、天然的意见、天然的习惯要常常放下，常常往你天然的反方向去，诚诚实实的顺服神。诚诚实，你可以骗得了人，但你骗不了神。你诚诚实实去顺服神，你会发现神其实都一直在预备一切的环境，在造就你脱离天然，把你带进他的丰盛里面。他的做法都不是像你所想，可是你要相信神丰富的智慧，丰富的智慧，他最知道怎么栽培你、造就你。所以他用他的巧妙在引导我们，巧妙在引导我们，真的是巧妙。有时候你看每一对夫妻哦，会配合在一起，真是巧妙。真的常常说，一个很怕冷，一个就是很怕热，一个睡觉头要盖着，一个就是头一定要弄出来，脚要盖着，就是神常常很巧妙的使两个很彻底的很多不一样，好去磨磨磨磨到越来越没有那个气，越没有那个脾气。神真是巧妙哎！那我们要因着他的巧妙来感谢赞美。如果你知道神是用巧妙的手在引导我们，你要为着神所安排的一切环境感谢赞美，感谢赞美。这就是活祭，活祭就是这样子，以颂赞为祭，常常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为着一切你的肉体的不舒服感谢赞美，以至于你就安息了。你知道我们教会哈， 我突然间想到，在我们新竹啊，有一次聚会啊，我们那个椅子一排跟一排，那是长排的椅子，一条一条的木板凳，可以坐四个人的这样。那一排跟一排排得很紧。有一天聚会的时候，敬拜完了，大家都安静在清净处，忽然间就嘣一声，好大的一声的嘣的，原来什么？天花板的那个日光灯哦，很长的日光灯掉下来，那个钩钩松掉了，这样掉下来，整个就碎片啊。因为我们那个没有地毯啊，不像这有地毯。那你知道神多奇妙，他就掉在那个第一排跟第二排的中间，那第一排第二排是很挤的，脚就这样很奇妙。刚好前一天打扫，弟兄就说，哎，我们把这个往前移一点，地板往前移一点，再打下来呢，就是打在那个他的脚前面，完全没有一个人受伤，那都是碎片啊，很大声嘛。然后呢，两个人就把那个碎片弄一弄，就这样他安安静静继续聚会，没有人有任何影响，而且有些人也不知发生什么事，因为继续闭着眼睛，已经超越到这样的地步。天塌下来有神管，对不对？我只管要神，除非你是那个教会负责的，你一些责任在你的身上，你要负责教会这样。哦，你知道我自己那心好感动，我们的父掌管一切，这么细微的事，那个是那个天那个日光灯哈，就是上面的钩钩松了，谁知道？那你看，如果那个打到头上多可怕，打到脚上那玻璃的碎片啊。可是神，当我们安静在亲近神的时候，好像那个东西松下来，可是神在拖着他，这样把拖刚好掉在适当的位置。他讲，没有人有任何的啊惊叫，什么都没有，就安安静静继续亲近主。我讲这个就讲到说，神掌管一切。我们就想说，如果前一天那个弟兄打扫的时候没有把地牌往前挪一点，从来没往前挪，就那一天他说要把这椅子往前挪一点好了，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打在地牌我们的头上了。主就这么奇妙的保守，他掌管一切。就这样，什么，你的环境，你的一切遭遇是神在掌管的，你要知道他在熬炼你，在制作你，都按着他美善的旨意、纯全的旨意、善良的旨意在制作。所以你要安息下来，深深的敬拜和感谢赞美，好让神美善的旨意可以做成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38首。九主赐我约束，赐我约束，不要用天然的力量，不要常常要用我的看法，赐我这个肉体约束，好让神可以彰显他的大能大力。我们起立唱，
求主赐我约束，我才得到释放，我放下手中百味尽，当初你将我拣起，我手就更得力。
第一节，
求主赐我约束，我才得着释放。我放下手中武器，我才得胜造界。我依靠自己，我就是败为己，当初方便将我拣起，我手就更得力。我心为教主事，暂时软弱贫穷，自己所怜自己，万事妙无敌，主若为家所添。 众生众世相续，千少百多之无能力，是为救济叹息。我若没有死过，我就难以活着，就这是我脱离自己才会完全得力。我既认识了你，也觉知到自己，所以今后再不愿意再去点燃了你，救主永远你的是我生命全体，是我自私肉体心灰主心往我衰退。
第四节，
我竟认识了你，也认识了自己，所以今后怎不愿意再去点燃了你，就此永远你是我生命全体，是我自私肉体行为主席望我衰微。
再唱更新我心意，然后要来前面的可以来前面，预备来，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家，我是泥土，而我是造化，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
如果你愿意跟主说，主，我真认识了你说事的法则，我从今起再不怀疑你的爱，我永远再不埋怨、再怀疑、再沮丧，我真的要做一个活祭，一直的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这样的活祭的，你可以来前面。告诉主，我要满足你的心，我要成为你的安慰，我不再怀疑你的爱，你可以来前面。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家，我是 心我心意，希望能想你。